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条因果报应律可能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影响和左右我们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态度和决定，但却常常成为我们用来对他人做出评判的道德依据。比如说，我们会夸一个做善事的好人必有好报，会咒诅一个做坏事的恶人必不得好报。当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我们若是从因推到果，坚信善恶终会相报，这对自己或当事人的确是能起到安慰的作用。可如果从果推到因，就可能会带来负面的效果。特别是面对别人所承受的苦难遭遇时，我们若是由此推测他可能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错事，这不仅于事无补，还会给别人雪上加霜，加剧别人的痛苦。就像完美受害者论的实践者们，一边对遭受家暴、性侵等的受害人充满了同情，一边又批评受害人不该这样、不该那样，企图证明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一定是先做了某些不当的行为，给自己招来了祸患，让正在经受痛苦折磨的当事人更加痛苦。那么我们如果很少听到别人向我们倾诉糟心的事，大概也需要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完美受害者心态呢？在约伯记中，在他的朋友们眼里，约伯无端遭受的一连串奇灾大祸，一定是跟约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是约伯的儿女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有关。以之前来探访的朋友对约伯展开了一轮比一轮严厉的批评审判，全然忘记了他们原本是来安慰受苦人的目的。我们一起来收听由两天路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伯记的3:1-16，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伯记的3:1-16就讲述了约伯他咒诅自己的生日。约伯面对撒旦第二次攻击，就是肉体折磨时的反应呢，和他受到第一次攻击之后的态度有了很大差别。约伯没有咒诅神，但是他却咒诅了自己的生日，他觉得被神弃绝还不如不出生好。约伯在肉体、在感情、在灵性上他都有挣扎，他的苦难是又深又广。我亲爱的朋友，在患难和受苦的日子里边，千万不要低估我们的脆弱， 即使不能够解脱，我们也要持守自己的信心。好，在约伯的时代，人可以雇佣他人来去发咒诅。约伯他情愿占卜者呼唤鳄鱼吞掉他的生日，他说，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约伯他经历着肉体上极度的痛苦，还有家庭和财产损失所带来的悲哀，他希望自己死也是无可厚非的。约伯的痛苦就是他徘徊在信心的十字路口了，也动摇了他对神的很多观念，比如说神使他富有啊，一直保守他免受麻烦和痛苦，以及保护他所爱的人。那么此刻约伯就被赶回到信心的起点了，他面临两难的抉择，要么咒诅神并且离弃神，要么信靠神，从神那里来取得继续活下去的力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伯记的第三章所剩下的部分。约伯记三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记载，约伯说，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捆，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好，约伯他丧失了对生命的一切激情，他把坟墓就视为释放和自由得以实现的一个地方。那么对圣徒来说，死亡就意味着将来进入天国了，在那里呢，所有圣徒都将发现崭新的自我，并且得享真正的公义、和平和喜乐。那么正像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约伯先是埋怨他自己的存在，那么接着呢，他就继续向神发出质问。约伯并非在问为何神使他降生在这个世界，而是在问为何在这难以煎熬的苦难中延长他的生命呢？那么所有圣徒都会在苦难中向神提出各样的疑问，而所法似乎对这些疑问呢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他在约伯记的十一章七到八节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处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约伯说，切望死却不得死，那么这里的死亡具有双重意义。死亡既是有限的人类所不能够逾越的绝望之地，同时呢，也是艰难辛劳的生命的终点。不过，这种死亡仅是肉体之死，那么圣经就描绘了比这更加可怕的死亡了。在本节中，约伯他是死亡为脱离苦难的一个最后的方法，可以说呢，这就更加深切地表现出了约伯他所受的苦是何等的痛苦。好，在约伯记的一章十节，撒旦曾以保护的篱笆来表达神的保护，然而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那么约伯在这节经文中呢，则是保护的篱笆为网罗和障碍，并发出了抱怨的叹息。那么这就表明了约伯在一定程度上呢，已经卷入了撒旦的诡计了。那么通过本节呢，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教训。第一，就是如果要更加有效地防御撒旦的计谋，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混淆不清的情况之下继续顺服并且依赖神。诗篇一百二十五篇第一节，诗人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提多书三章第一节，保罗也说，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第二，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少有比失去生命的方向更加严重的问题。因此，圣徒呢，要坚守真道，并时常为实践真道去努力。哥林多前书10:31，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约伯记的3:25-26，又记载约伯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好，约伯最大的愿望就是和神同在，讨神的喜欢。那么现在呢，他所最怕的事儿却发生了，神似乎离开了他，他竟然丝毫不知其中的原因。然而约伯呢，并没有咒诅神，他仍旧向神祷告，求怜悯和安慰。那么在约伯记的6:8-9，他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好，约伯的三位朋友呢，就陪他坐了7天，一直摇头，好像在说，终于找到原因了。约伯可以忍受所有的痛苦，但是不能够容忍朋友的态度，他终于爆发了，开始抱怨和发牢骚了。那么这种愤懑和悲观的心情呢，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而现在约伯的三位朋友开始和他辩论了，第一个叫以利法，那么接着是比勒达，最后是索法。约伯的这三位朋友的名字呢，让我们能够描绘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以利法的希伯来原文就是我的神是精金的意思，比勒达原文就是迷惑混淆的爱的意思。他很刻薄，说话的方式呢很残忍，又直接又粗鲁。索法是麻雀的意思，他叽叽喳喳讲个不停，他用字刻薄，强烈的影射约伯。他们之间的对话呢，好像在比赛一样。那么事实上，这些朋友是在攻击约伯，而约伯也回应他们的攻击。我们可以说这场辩论呢是智力竞赛，那么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今天当我们去看一场球赛，那么就该知道这类运动竞赛呢是在展现体能和技巧。那么在古代，人们通常聚在一块呢进行智力竞赛。我猜当他们在对话时，可能有一大群人在旁边听。我们认为这样做很不文明，但是他们呢却乐在其中。我们以为自己比他们更加有文化，但其实呢我们绝对不比这些古人优越。约伯他用抱怨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他陷入深度的悲哀，充满了消极思想。魔鬼夺走了约伯的一切，约伯他已经一无所有了。而在这个时候，神似乎离约伯也很远。好，以利法是第一个参与辩论的人，他所说的都是经验之谈。那么关键字呢是在约伯记的4:8的按我所见，每一件事都是按我所见。他说的是惊人的异象，意思就是他听过别人所不知道的秘密。好，约伯记的4:1-2，经文记载说，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好，提曼人居住在以东，就是乌斯地或者是以东附近，以智者如云来著称。耶利米书的49:7就记载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好，以利法一开始就在卖弄外交辞令，但是呢他流露出不太诚恳的傲慢态度，那么这是一种虚伪的表现。他对约伯说，让我来说一说我的看法吧。然后呢他补充说，不管你在不在乎，我都要说。他的确是口若悬河，能说会道。好，约伯记的4:3-5，记载以利法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有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是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 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好，以利法赞许约伯昔日所行善举和他对人的勉励，然而他的这句“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那么这句话似乎隐含着一种指责，就是约伯啊曾经教导别人要忍耐，但如今的自己竟然遭到挫折。以利法对约伯说，过去很富裕，衣食无忧，身体健康的时候，你是大家的靠山，你会给别人建议，告诉别人该怎么来做，会帮助在困难中的人。但现在呢，你自己出了状况就垮了，你只不过是一个纸娃娃、纸老虎罢了，你不行了。你能建议别人，难道自己做不到吗？其实呢，在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当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们会告诉他该怎么来做，我们只会分析别人。那么以利法呢，指控约伯就是这样，他讽刺约伯说，现在你自己出问题了，你该怎么办呢？你已经垮了。好，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那么有人就是本节经文呢，与马太福音的27:42中犹太领袖讥诮耶稣时所说的非难之词如出一辙。马太福音27:42经文是这样来说的，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那么然而以利法不可能一开始就采用这种态度。以利法看到深陷绝望中的约伯，出于怜惜之情，他似乎有意要令约伯来回顾往日作为抚慰者和救济者时的言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得到以下两点教训。第一，就是说易行难。我们有必要探求并持守正确的神学理论，然而更重要的就是亲身实践所学之道。马太福音23:3-4，经文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好，第二，要谨守自省，这样呢，才不至在传福音给别人之后，自己反被弃绝。在哥林多前书9:27，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约伯记4:6记载以利法说，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好，以利法对约伯说了，你不是有很好的建议吗？你帮助过别人，现在也能帮自己啊。以利法含蓄地批评约伯，他的语气呢还算有礼貌，但是约伯另外的两个朋友啊则更加直接，更加粗鲁，那么尤其是索法。约伯记的4:7记载以利法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好，以利法就指控约伯生命中啊有漏洞，有弱点。如果约伯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或者是隐瞒什么，那么这些事儿啊绝不会发生在他身上。那么这就是有争议的地方了，以利法在影射约伯，但是这对约伯来说却不真实。那么今天呢，在教会中我们也能够听到有人引用这一节经文，但是这一节经文常被误解了。我们知道这个影射呢是错的，不能够用在约伯身上，因为从约伯记一开始，神就让我们看到天堂的场景，我们都知道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这些朋友呢，他们是糟糕的安慰者，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了解约伯，也不认识他们自己。那么有太多的人呢，试图处理属灵的事儿，但他们本身却没有资格这样来做。那么坦率地说，这是我所不愿为人们提供咨询的原因之一。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神的儿女，他碰到的问题完全可以在自己和神之间得到解决，除非那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神学问题，或者是身体上疾病的困难，否则我们是不需要求助于第三方。 毕竟我们现在在神面前有一位代祷者。约伯大声哭求要有一位中保，一位代祷者。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有了这位中保了。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保罗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他就是基督徒该去找的对象，而不是去找传道人或者是心理医生的。如果是身体的问题，那么就该去找医生，同时呢也要去找神。以利法根据自己的经验呢，他就随口乱说一气。那么今天我也可以根据我的经验来说，不管是身体或者是灵性的问题，神他都愿意垂听以及响应我们的祷告。看到神这样的处理约伯的事呢，真的是太奇妙了。以利法对约伯一点帮助也没有。无辜的人有谁灭亡？那么这句话呢，就表达了以利法他辩论的核心了。他似乎不知道关于异人亚伯所流血的故事。以利法的错误和局限性呢，就在于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仅从表面现象去理解神的赐福还有咒诅。第二，把关于原罪的普遍原理原封不动地应用在特殊的罪上。约伯记的四章八节记载，以利法说，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当以利法这么说的时候呢，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讲坛上，在往下看着约伯。以利法坚持约伯生命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以利法说，约伯是自作自受。约伯记四章九节记载，以利法说，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磨。以利法错了，神会教导他的儿女，但是不会毁灭他们的。以利法呢，就像我们当中喜欢提供建议的人一样，我们会教训某人应该怎么做，我们的态度呢很温和，说得很动听，但是却不一定正确。约伯记的四章十到十一节记载，以利法说，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以利法说，撒恶种的就会受恶果，受恶果的就像断了牙的少壮狮子或是无法掠食的老狮子一样，注定要灭亡的。以利法说，有一个异象让他感到很震惊，当他谈到这个梦的时候，简直让你毛骨悚然。约伯记的四章十二节记载，以利法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亲爱的朋友，请注意别漏了下边的话。约伯记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以利法说，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使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大战。这听起来很神秘吧？的确很可怕。这个异象发生在晚上，在黑暗之中。约伯记四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记载，以利法说，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听听以利法他是怎么来说的，这真吓人，真恐怖。从来没有人听过，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事，因为他看到了异象，他看到一些东西了。他做了一个梦，在黑暗之中有一个灵从他面前走过。那么他在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要说我很失望。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有这种经历，他就会想出一些深奥的我们没有听过的话，但是这并不稀奇。我认为以利法他强调过了头，了无新意。那么正如有句老掉牙的俗语所说的那样， 一座山怀了孕开始阵痛，结果却生出一只老鼠来。那么这就是以利法所说的，他阵痛得很厉害，他以为要发表一个了不起的声明或者是高深的道理，结果他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当然不能了，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我们不需要做一个可怕的噩梦才明白的。我不认为要到失眠才能够想出如此微不足道又显而易见的道理的。以利法在这里所说的呢，并不深奥，但却是经验之谈。今天呢，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说自己的经验。年长的传道人有时呢很讨人厌，为什么呢？因为总喜欢给人提建议，尤其是给年轻的传道人提建议。有一位著名的牧者呢，曾这样见证说，当我还年轻时，一位退休的老牧师对我说，你应该这样做，可是他自己却不会这么做。现在我发现我也在做相同的事。有一天早上，我遇到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我发现我正在告诉他该怎么做，于是我忍住不再说下去，只是告诉他我会为他来祷告。所以你看，经验之谈是会有危险的。以利法对约伯呢一点帮助都没有。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伯记的第五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常常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嫉妒比自己好的人，幸灾乐祸，为满足自己的八卦心理，向别人表达所谓的同情心，等等等等。如果没有真理的圣灵光照，谁会认为我们这些行为都是罪呢？谁又会认为这些出于罪性的本相有什么问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间更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